喂，
喂，哎，栋哥，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
哎，
好，
我期待了很久了，
我先介绍
对，
一下你吧，我先稍微介绍一
哦，
下你啊，因为听众可能不太熟悉你，就是，
对，
这次采访的叫老邵，他自称老邵，因为他有个公众号叫老邵的科创世界，还有就是 B 站好像也是啊，哎，开源世界好像是 B 站叫老邵的开源世界是吧？
我最近改了名字，现在改成叫科创世界了。这个故事后面我跟你详细的讲。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年龄也没有很大，我大概30几吧。是我老婆，对，我老婆她比我小好挺多的，她老叫我老邵。然后呢，这个店这个我的 UP 主的名字啊什么都是她起的。
是这样，是这样，对，就是你主要是做一些，基本上我看不太懂嘛，基本上我看都是与硬件相关的嘛，就是算是 SDR 那一类嘛，就是
是的，
软件定义的硬件是吧？
对，我主要玩的就是跟无线电相关，然后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能玩的基本上也就是软件无线电了。如果是硬件来做的话，成本很高，你自己业余做就做不了，所以我只能玩软件无线电。
因为我也在通信行业里吧，但是是这样，我在通信行业里是做软件这一类的。实际上，他们做那些基站呢，比如说软基站啊，我就是听说，但是我都不知道人家怎么搞。但软基站好像是现在也不是很，就是能耗太高，结果导致大家都不太用。不过你还是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你的产品或者你自己的任何事情都可以。
对，我来介绍一下。其实我前面也听了你之前采访的几位听众，我跟他们的经历还是比较像的。我也在欧洲大陆留过学，当然我也在国内也读过大学。我当时是在国内的话，我是在同济，就是正好跟你之前有一个，
那个李哥是吧？
对对，我是比他大1岁吧，我88的。当时我参加的是中意交流，我是中意学院，我去的是意大利。然后去的意大利的话，有2个学校可以选，我是选了都灵理工大学。然后意大利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本来又申请了一个荷兰的学校，荷兰的学校也应该也是比较知名的。之前你有个听众也提到，就叫代尔福特理工，但是我没有去，因为当时他们已经不免学费了，不像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他学英国就本来他是免学费的，但是慢慢的学英国要收1年2万欧元的学费，然后
那
国
挺
内的
高
学
了，
校呢，啊，什么？
我说还挺高了，2万欧哈。
是学费，还不包括生活费。然后国内的学校呢，又给我发奖学金了，所以我就又回来了，就又回同济读书了。
这样。
对，然后但是读着读着，其实我学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就是确实也学了很多年嘛，电学的我都学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毕业以后做不出实际的东西。就虽然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就挺喜欢玩各种各样的航模啊什么的。但是我到研究生毕业，我都做不出一个遥控车，我不知道遥控车是怎么控制的，包括从无线电，然后再往下怎么控制电机，不知道。然后我就要在网上再找资源，就不是看学校里面那些书，网上各种搜啊学啊，然后就现在，就那在其中呢，我做了一些什么树莓派的机器人啊，然后无人机啊，包括无线电，反正我也是一直在学，一直在玩这样的。
我看
然后
你
同
那
时
个
呢，
有那个四轴飞行器，我看你也做了。
对，然后同时我也会做一些自己，其实本来我拍的视频也好，还是写的文章也好，都是自己的一个笔记。我怕时间长了忘了，或者那个大环境，比如说 Linux 下大环境要哪些依赖包，我忘记了，只是自己的一个笔记。但是看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所以我也是越来越开放了，就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东西，有时候也是按照观众的喜好来做一些调整，基本上就这样。
我看你做了很多产品，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太了解哪些人会去用。我看你的那些是能够听收音机啊，或者还有什么对讲机什么的，是不是就是你的相当于一台设备，然后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服务的功能，给这些旅游爱好者或者什么的用，是吧？
是的，软件无线电它其实，比如说，你是做通信行业的软件，但是有可能是到通，就是，驱动那一层，是不是？然后
我
到
的
驱动
话，
那，
对对对，因为我的话是这样，因为我也做通讯嘛，但是对我来说， 我做的跟电脑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那个路由器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吧，它其实就是台电脑，对我来说就是台电脑，你就用 C 语言写，其实我不管它跑的，我跟硬件关系远，大概就是我这样写了，它整个路由算法或者什么的你自己去搞，但是我实际上就是对着一台电脑去开发。
就软件库现在很多时候，像我现在如果要写一个性能比较高的软件，其实也是用 C 或者 C 加加写，但是它会可以做得更底层一点，就是如果在驱动层面，有可能是调用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其实在操纵一块芯片，然后你只要发给它一个指令，芯片就能自己去做一个运算，比如说发一些以太网的信号什么的。那软件库现在就实现的是芯片里面的东西，但是呢，它这个运算全部是放在，一般来说是放在电脑 CPU 里面做。然后它就是非常灵活，就是各种各样的跟无线有关的，不只是通信，包括刚刚说的对讲机，还有基站，还有包括其他的就是雷达，还有一些声学的，比如说声呐或者声波通信都可以做。
哦，对，你可以讲一讲，因为我实在是不太懂，因为我看你还有一个也有个 room 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写的吧。
对，有些是我早期呢是翻译的国外的资料，因为早期我也不会嘛，我就是一边翻译，就是一边有输入就看英文的资料，一边输出就是我的翻译，这是最早的。后来呢我也想做一些就是入门的，就是因为经常会有人问我问题，然后问多了我想做一些入门教程，也做过，然后当然入门教程做的不多，还是有很多做的是国外的一些项目的本地化，这样我觉得好玩的我做成本地。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不知道东哥你之前有没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 HDMI 泄露的信号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把它的画面恢复出来。
哎，我没有，我比较少刷这个短视频，所以没刷的。
对，就是但是我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啊国外的高科技很厉害，但是他给你的留下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他很厉害，他没有真的教会你怎么做。然后我一直是想学会怎么做，然后不仅如此，有些方便教人家的我也会教人家怎么做。然后我就做过 HDMI 解码的教程，这个教程里面的代码很简单，我大概就用了几十行代码，但是可以基本实现这个效果。我做过这样的教程，然后无人机的飞控的教程我也做过，还有些时候我会做一些雷达声纳的教程，也是用那个软件无线电的原理做的，还有无线电测向，就是测方向，还有简单的，我有款手持式的设备带屏幕的，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通信，比如说摩尔斯发射接收，还有那种以前的 BB 机的发射接收，还有一些火车啊、飞机的那种信号，但是那款是比较简单的，它跟那种做基站的应用还差很多的。基站也可以做，但基站我只是会做，但是里面的那些代码其实用的也是开源代码，就是让我真的去写那种基站代码，我没这个能力。但其实我看动哥听众里面厉害人不少，应该有人也会做。我做那么多其实目的就是把我以前大学学到那些公式啊真的去转变成一个东西，然后因为我觉得碰到这样的问题的人不只是我一个，我也想留给其他的那些大学在读的或者大学毕业的，包括留给我以后的孩子，就不想让孩子就是很卷的去读书，然后考上了一个大学学一堆公式但是发现没什么用。我想
对，这
是
我们
公
司用起来。对，因为我们上大学好像就这样。哎，我再问一下，你是用的耳机是不是？
我们不是耳机，我是小米电脑。
啊，小米电脑啊，行。
是的，
它好像是一高频的时候就会卡一下，不过也没什么关系。我以为你是用的耳机，因为以前我访谈的时候有一个他用错了耳机，比如说他用的小米的手机，然后用的另外一个品牌的那个耳机，你知道吧？就不行。我说这还不行，不过你这样还可以，你不用管。稍微刚刚我听到了好几声，好像高频它一下子高了之后，它好像就截断了声音一样。
那我讲的稍微慢一点。反正我挺喜欢做一些真的东西的，那些公式我以前学过很多，什么自动化的负反馈控制理论，一堆公式，什么传输方程，这通信里面也有那种一个描述一个系统的什么阶跃响应的方程， 我都不知道那么多公式 x y 最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体现的，到底是用一个电路还是用一段代码。后来我知道其实代码或者软件都可以，如果是用软件无线电的话就是用不管是代码还是电路都可以，如果是软件无线电的话就是大多数是用软件实现，如果是硬件无线电就是用硬件。
嗯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要学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但这两门课我都学得很烂，你知道。那时候嗯，等到了工作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必须要去做了，然后我跟同事啥都不会嘛，啥都不会，那时候就开始查书啊，你想到的真的是书，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书上也有一点用，我们最后在一本书的哪个地方一直找一直没有，结果发现哎，对，下面有几行小字好像就是讲这个问题，然后就这样。那时候是模拟电路，我对模拟电路到现在也不太，就几乎是不懂。
我也就是一点点在玩一点点学，也会问一些共同的爱好者，有些比如说他们会比我懂一点。那我记得东哥以前说你业余爱好，那读大学的业余爱好是搭数字电路，我觉得很厉害，自己搭门电路什么的。
那个可以，那个我可以用什么继电器什么，但是说实在，你算一个加法器或者是半加器，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还是比较简单。说实在的，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晶体管哈，就是晶体管，然后搭出一个就全加器吧，全加器啊，自己插在那个面包板上或者焊起来，但是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有限嘛。而且我们学的，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半加器也好还是全加器也好，实际上跟现实中他们用的是不一样的，就现实中不会像我们这个课本上学的半加器或者全加器很闷的，你没有办法做得很快。但是我总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他们讲英特尔也好或者 AMD 也好，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芯片多先进多先进，在那里讲 PPT， 我总是觉得他们肯定隐藏了什么东西，他不会说出来，可能你听听 PPT 就好，但是你如果按照 PPT 上去做肯定做不出来。我只是这样感觉，我觉得他不会把他们怎么设计的功能都讲给你，就好像是你设计了一个发动机也好，他大概大体上给你讲一下，但是你如果按照他公开的资料去给你弄，肯定设计不出这个发动机出来。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他肯定讲是一回事，他实际上做的他也不告诉你，因为人家核心机密嘛，人家也不申请专利，没必要嘛，一申请专利就泄露了，我猜是这样。
对，我也觉得就是以前学的东西到真的做，包括市场上能就是跟市场大多数人做的水平差不多，总归是有一个 gap， 然后但是这也是开源世界的魅力了，尤其是搞软件的，你把那个代码下过来然后编译一下很容易就复现，这个比我们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看论文好复现多了。看论文我很多时候也就是大概看个意思也是很难复现，但是有代码就不一样了。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因为我记得比较长，去年或者前年我看你还跟你老外然后因为开源的事情争吵过，是不是？
我没有争吵过，基本上都是他们在说我，我不跟他们争吵我说不过他们。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也是我前面老少的开源世界改成老少的科创世界这个说来话长，就是我也不知道那种什么开源协议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我觉得老外应该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呢又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定又让我觉得像吃了个苍蝇一样。就我慢慢跟你说，就是早期玩软件无线电都是用一个叫 GNU Radio 的项目，然后再加板子但是那个 GNU Radio 呢它是装在电脑里面的，就是我在电脑上实现完了，我如果要给别人，比如说给你让你实现，我要重新的教你怎么样去装那个软件配环境，然后有可能本来我这里自动安装就 APT 安装的那个 GNU Radio 软件是这个版本，你后面去 APT 下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又不兼容很不方便。所以呢后来我当时发现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2015年有一个叫美国人叫 Jared Wong 做的，然后呢他还是搞软件无线电，但是呢他把所有的那种信号处理的软件去放在一颗那个单片机里面了。然后就是这么个项目2015年就做了，但是他其实当时做的功能很少，虽然说理论上是可以做一些功能，他做了一个范例是可以听模拟广播，但他就没有实现什么。到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叫 Fitek， 他做了很多别的功能， 比如说 ADSB 收飞机啊，还有、哦、还有什么，比如摩尔斯发射，他做了很多发射的，然后这是他，然后呢，他这也没什么问题。到2018、2019就很多人跟我说这个东西很好玩，让我也去看看，我也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开始做了。然后我当时的做法就是我也是开源的，但是呢我对 GitHub 其实我不是很熟悉，我是把他的那个项目 fork 到我这里，然后改了个名字叫 Potapack Havoc Modified， 就是他本来这个项目叫 Potapack， 后来法国人做了叫 Potapack Havoc， 然后我做呢我又加了一个词，我修改过的，但是也是完全开源的。
嗯，
然后后来我做了不少好功能，包括什么 GPS 发射，还有蓝牙接收，模拟视频解调这些，NIF 解调，就是这些功能都做在里面。然后当时和老外觉得很好玩，我也挺开心的，他们要跟我交流我就跟他们交流。
嗯
但是 Fertech 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有点不想搞了，因为他做这个项目他是没有盈利的，而且法国人我觉得他们就是他也不会没有一个保证自己生活水平的那个底线，就是说他有可能不去赚一个日常开销，能就是赚一个正常的工资去负担自己的日常开销，而是要么就是把所有的心思全投入在这个项目里面，要么就是干脆就是赚该赚的钱不做这个项目了，反正他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打算不做了。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整个 GitHub 是Potapack 都是我在更新的，那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后来又出现一个人叫 Evan Riot， 他应该是一个阿根廷的人在北欧，在挪威之类的地方。他当时说要跟觉得我做的很好，然后要跟我一起做，然后打算在我的账户下建一个项目。我说好啊，没问题啊，我本来就搞开源的嘛，我一直叫老少开源世界。但没想到大概到了第二年的四五月份，他就自己又搞了一个新的项目叫 Potapack Mayhem。自己搞了一个新项目，然后呢他问我能不能把我的实现的功能先破到那个法国人的项目里面。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当时也打算是破到法国人的项目里面，只不过当时我一个是我不太会玩 GitHub， 一个是法国人当时已经有点不打算搞了，他没精力嘛，所以没有破成功。后来那么 Arid 想破也可以啊，就是把我的代码转过去，我是同意的。但是后来Arid 想自己另立门户搞一个 Mayhem， 他本来是说要跟我在我的账号下一起搞的，后来他打算另立门户搞一个，然后呢并且呢像油管上面的其他的那种做什么评测的那种科技博主，我不知道东哥知道吗？
啊，我知道有不少，
对
这个我看。
然后有一个挺出名的人是好像英国的一个叫 Tech Minds， 然后他就在上面说你看 Potapack 做了那么多新功能，然后呢这些功能都是在 Mayhem 固件里面实现的，他丝毫不提我。
是这样。
虽然到当时这个节点都是开源的，但是就是把我的一个贡献就给忽略掉了，那我就觉得我不是很开心。所以从那个点开始我就没有再去继续公开。但是呢我那个项目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接受大家破代码的，但是外国人也基本上不去破。就是一旦我把我的代码传到我的那个项目里面，他们只是把我的代码下载下来然后搬到他们那个项目。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是一直是这两年一直在纠结的。所以我干脆连名字都改了，我叫科创世界了，这样更契合一点。但是我还是在做开源，就是包括 HDMI 接收，我能做的教程啊代码，我能公开的能分享的我继续在分享，但那个项目我没有继续分享。
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他只是把你的这样搞过去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每个人都写的话，我们共同维护一个项目的话，他显然只是在索取嘛。
是啊，而且关键是他索取完了还要换成让大家都以为是他做的，因为这种开源就是不直接靠这个赚钱，但是也有利益的。包括之前你好像跟观众提到的，一个是放一个链接广告费，
对，
或者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说啊，我是一个就是大家收藏多少次的那种开源的人，所以其实也是有利益在里面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去做开源，但是。当时其实他这个 Arid 他也不敢公开来攻击我，他只是 因为他知道他本来做这个项目都是跟我学的嘛，好多都是来问我，就在我那个项目的 issue 里面，他问了不少。但是后来又出来一个新西兰的一个人叫 J-Links， 他也是做这方面的生意的，他应该是在我们国内生产完设备，然后在新西兰卖的。
哦，
然后他就有一个利益更加明确的利益冲突了，所以他工资比较多。但是我不会在国外跟他们辩论的，因为我辩论不过他们。这个一般来说，就是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只是在国内宣传一下啊。
对你说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你有没有关注？最近也是类似一个 GPL 的，这个就是更大的大牛了，诺贝尔奖得主呢，叫 John Taylor。他也是这样，他是做这个脉冲信号的，就是分析一下捕捉跟分析脉冲信号的这些。他是一个诺奖得主，八十多岁的老头了，然后做开源。他可能也类似于你这个样子，不是很了解 GPL 是怎么搞，但是代码是他写的，然后大家也都是拿着他的代码去，反正老头嘛，你也名利都有了是吧？可能很多人就拿着他的去赚点钱或者类似于什么，后来他说妈的生气了是吧，他说算了我不开源了，就这样。
因为
后面结果大家很崩溃，
因为现在搞开源很多时候会有一个道德绑架，就是你搞了开源你就必须要一直开源。
对对，是这样。就是后那个叫我忘了叫什么开源项目了，反正这个 John Taylor 然后这83岁84岁，反正是个老头，然后一直人家也很厉害，80多岁了还一直写代码，然后做这个分析，大家也就绑架他嘛，就说这个 GPL 怎么东西。他说这是我写的代码，我想开源就开源，不想开源就不开源了，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是不是？后来他也就不开源了嘛。然后他好像是他的意思是我把代码放在这里，你们学习一下，类似于这个样子。但是他确实也应该是选择了一个 GPL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用很多的 GPL 的话啊，里面有很多坑的，比如说 Linux 用的是第二版本，然后现在他们在推的是第三版本。据说你用了第三版本的话，你确实是要连硬件也开源的。像我在的公司的话就特别害怕这种，因为商业公司嘛，他特别害怕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就是说 GPL 的这个项目。像我们的话就用那个就是 FreeBSD， 它是 BSD 的这个协议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用 GPL 的话，公司是不允许的。比如说最像我们所有人刷路由器的这个 OpenWRT， 不就是 Cisco 吗？ Cisco 用了这个 GPL 的协议，哪一个软件用了之后，然后你最终被迫要开源，你确实把整个产品线都取消了，然后开源，结果大家都很开心嘛。然后我们每个人刷的软路由很多都是刷的这个 OpenWRT， 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确实，因为我也不是律师啊，反正你跟玩法律的搞，他们是有一套搞头的，尽量别招惹他们。如果想做这种，就是你想想，连诺奖得主都是整不过，是不是？Cisco 也整不过，但是你如果
你说，
就是用了这个协议，当然了，我们是这样，我来讲一下，就是 GPL 这个协议，他们是 GPL 是专门，你我们做的小没有关系，但 GPL 是专门有一家律师团队是用来打官司的。比如说我们看他卖不了多少钱，他不理你，等到你一旦卖了，比如说上亿，被他盯上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官司肯定是输了。他们只要出手基本上就不行了。你看那个就开源组织，就是 GNU 下面是有一个律师团队的，专门搞你，主要是搞商业团队，他不会搞个人，为啥？个人露不出油水来嘛。确实如果搞开源的话，你还是尽量看一下，就是说你也不能太傻，也不能觉得啊、哦、我非常理直气壮，很有可能会吃点亏啊什么的。反正尽量还是搞一搞。
我当时想过不少的对策。一开始呢，外国人说我要开源，我知道 GPL 就是用了它得开源，我当时觉得开源也 OK， 但是我想防的就是我不想让外国人就直接就简简单单拿去，然后让大家以为是他开发。所以呢，我当时是把我的代码传在国内的 CSDN 博客上公开的，我没有放在 GitHub 上面。
哦，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情况，外国人继续骂我，他就是说你没有开源。所以
反正确实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和 GDPR、嗯、但是后来我跟他们越闹越僵，所以我也不管了，我就直接就，而且我们国内有些人他也会看我的博客，然后再去跑到国外那边去跟他们再交流
对线是吧。
所以说后来我就越来越不管，但我后面还会想其他的应对，有可能我就换一个别的硬件平台，我就干脆不在这个平台上做了，就是完全自己的一套，有可能。我现在暂时也没有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在想各种对策的。
啊、嗯，那就你弄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无线链终端里面是最主要大家用来玩什么的？
因为这个设备对应的那个软件无线链板卡，它功能比较简单，它是半双工的，只能收或者发，所以呢，大家玩的还是比较简单的项目，那种基站的它是做不了的，只能做收的或者发的。哦、然后现在很多人是业余无线链爱好者，就做一些窄带的应用，嗯、包括收、哦，就像我刚说收摩尔斯电码，收用调频传的图片，
哦，
还有收一些 BB 机信息啊。
哦，是的。哎，你说的那个什么列车预警，那个是什么？
嗯，
什么意思？
对，
那个是什么？列车预警是个什么东西？
列车预警其实跟飞机有点像，不管是飞机、轮船这种，它都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撞它。所以这种尤其是民用的情况，它会发公开的信息，就是给所有周边的人广播说我位置
在哪里，我来了，是不是？我要过来了，是吧？哦，是这样。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解出来，因为它是不加密的，但是它是数字信号，要解数字信号稍微有一点难度，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加密，所以是可以解的。
你那个你这些设备是、去哪里生产业？就是咱们这里有定制的是吗？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开这种贴片工厂的，就其实这个产线非常长的，包括外壳啊 PCB 做出来还是贴片，
嗯，
各种地方都有。如果你的设备要上油漆，还有油漆厂啊什么的。但主要的是我在我这边就上海附近，我有个朋友去做这些硬件的生产。
哦，他给你做成了一个整个产业链，相当于是吧，叫产业链。
是的，是的。
哦，这确实，因为我觉得你弄出这一套来，我总要不那天我问你，我说你是不是不上班了？因为我总觉得你要搞出这个来要好多人。比如说你至少得有十几个人吧，这是没想到就你自己，
没有那么厉害
啊、因为我看你能弄出设备来，我想，哎，你既然说你做兼职就做出来，我还挺觉得哇、真厉害。
这个我主要是爱好吧，这个其实赚的也不是很多，而且我生活在上海生活成本很高。
对对对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不可能，而且像我的受众基本上也是爱好者，
嗯，
就不管是单价还是量啊，都不会很大，
嗯嗯，因为玩这
个
的肯定是少数嘛，
是啊是啊，就这个行业呢，应用是有商业应用的，但是商业应用很多其实也不太好真的去做，无线电的法规有很多的，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在做，但我不敢去做，哪怕别人联系我，但我也不敢，包括你看基站啊什么的，软基站前几年很火，还有 GPS、凡是跟手机信号有关的其实都很火，但是其实这些频段都不能随便用的，然后我尽量想正规的玩，所以呢，一个是我不去设计这些应用，还有就是我做的很多的应用都是接收就会好很多，比发射好。
嗯，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在很久很久之前，现在可能不行了，就他们做一个软基站，然后发那个装在车上，装个笔记本电脑，发这个就短信广告，然后在人流多的地方一停，然后你所有的他就给你所有的手机每个发一个，就这样，这是违法的吗？这你被抓住可能是有问题。
对，那肯定是，所以那个我也很早就知道，但是也有些人想问我能不能实现，我都说不能实现，我不知道。
嗯，
这个而且现在确实技术上这种设备也没什么用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4G 5G 了嘛，双向
对对对，它现在不行了，就是现在它这个验证端口已经堵住了嘛，但是也许有其他的，但是我是觉得不值得嘛，做这个东西就是危险性还是太高，你这个我们本来是坐着玩，然后坐进去了那就不好玩了。
而且他们很多人他真的是做这种行业应用的，他不是一个爱好者，他不可能跟你交流技术，他是要去用，然后他用基本上也不见得是什么好的用途，所以我就特别是不喜欢接触这一类应用。 而且基站说起来真要搞基站理论上也是挺复杂的，像我也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研究那些基站软件，目前还没有。
哦，
两 G 的我肯定不会去再去研究了，
现在两 G 的肯定已经没有了，基站都要关掉了嘛。
是的，四 G 五 G 其实我一直想去研究，但是我现在也只是会用，没有真的去看那些代码。B 站上也有些人在讲这些代码，我觉得讲挺好的，我在慢慢的看，但是确实还没有看的很多。
嗯，就现在也是有一个非常就是 SB 哎叫什么呢 ？Soft Base Station， 就是那个写那个法国的那个叫法布里斯贝拉吧，那个他现在专门搞了个公司做这个啥，做这个软基站。
对，
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软基站，哎呀，目前很可能不大会成功，尤其是有中国这边的有个华为什么的，华为在做硬基站嘛，但是其他做软基站的好像是，主要是消耗太大，就是能耗太大，结果呢，大家又开始又都回来了嘛，就是尤其是五 G 市场上，就是华为这边就是靠硬基站嘛，然后你这个。五 G 基站经常是，64根啊，或者128根天线的情况下，其实用软基站能耗超级大。你想想，电费又那么高，反而现在大家又开始好像有点回流，说，哎，我要做个硬基站，因为能耗减低一点嘛。但这个可能超出了就是我们爱好者能做的范围。但是这个法布里斯贝拉就是做那个 FFMPEG 或者是 QEMU 就是做那个各种各样非常厉害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开源的项目是做软基站，因为我看我同事在研究他的，跟着人家学，但是我没看。
对，我也是觉得用软件，我现在做基站还是很难真的商业化的。因为就像你刚说的，一个是功耗问题，它不只是有功耗，体积也大，而且它的距离很有可能，因为它的射频指标没有那么好，所以要跟以前传统方式做基站 PK 应该是比较难的，它只有在一些特殊的用途上，比如说定制化的，就是 H 公司看不上的那些应用才有可能商业化。
是现在就是欧美的很多公司它走错了路嘛，基本上带沟里去了，所以 5G 大家都说华为很厉害，那是真的是有点厉害，它不只是光说要有领先，确实有点厉害。这个，因为老外的话，包括诺基亚，诺基亚还没有死，就是说诺基亚手机死了，但是他做其他的还没有，你知道？诺基亚就是，不是手机，诺基亚他也有基站啊，包括西门子什么都有。他们很多的就走错了路，然后做软基站，包括现在叫什么 OpenAI， 还有就是什么 CloudAI， 然后那些公司的话都是在做这些软基站。个人你可以研究，实际上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大家好像都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能耗还是太高了，你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商业化，除非你以后能源解决了，比如说人家造出了这种核聚变什么的，可能那个能源无所谓，那可能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是的，或者就是因为它软件主要跑在 CPU 嘛，如果 CPU 还能像90年代那种发展速度那么快，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低频率的 CPU， 但是它运算能力超强，那也可以。但其他的目前来看还不太行。
对，是这样，不止这一个嘛。我看也有很多的无人机啊，是吧？无人机那些四轴飞行器什么的，
还有
飞控。
无人机我主要是以前学，我想学那个，因为就像我刚说，我刚刚那个软件无线电的是在单片机上运行的，但是我那时候不怎么会单片机开发。然后电路板我也不太懂，所以呢我得先学一点电路板，所以我去学了无人机，就是我不想学一堆理论，我想边学无人机边搞这个，所以会有无人机这个东西。
是这样。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做的挺多的，我挺想搞的是无线电测向的，就是我听你有一期视频也在做那个以前的没有 GPS 的时候飞机怎么找方向。其实我这做这个也是类似的，但它又跟通信里面的智能天线还有包括相控阵雷达有点像，但是我这个东西呢只能接收，它没有发射，它就是哪里发了一个信号，我可以把这个信号的方向 测出来，但是呢不像雷达，雷达要先打过去然后再把那个信号测方向测距离，但是我这个是只能被动的接收这样的。
但是慢慢做嘛，我是觉得你这个有技术慢慢做，然后做起一定人群来，肯定，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包括无人机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去听人家大疆的某一个据说是初创员工，但我不认识他，他们在讲他年轻的时候说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都不看好嘛，都不看好这个行业，谁都不知，大家都认为是个玩具嘛，没想到现在做这么大了哈。因为我觉得你这样也是，他们说这个无人机为了稳定的能飞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才飞起来，就是我听他们说，我就坐在下面听听，我也没什么提问，就是这样。
是的，我其实我也很羡慕大疆，就是他们能把一个我爱好者玩的东西做得那么好，也希望哪天能真能这样。
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至少你能把软件啊硬件这种都结合起来，而且比如说我现在说，包括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领域，也许就真的很多人就进来，而且中国的人多嘛，你很难说中国有个非常小众的市场，很小众的市场也可以喂饱很多人嘛。而且现在我经常有时候我会去听他们叫行业峰会啊，就是想在没事我就去听听他们说，现在又在做那种叫工业无人机，就真的运货的，而且是四轴的，我就想啊，这个但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没必要，但他们说还卖得还不错，工业的无人机。
嗯，
就是我们
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确实很好。我当时其实我在做这些之前，我跟一个英国公司合作，那个公司叫 Lime Micro， 他就是做 Open RAN 的。
Open RAN 啊，
但是他主要是做板子，硬电路板和上面的芯片，然后软件呢是有可能跟你刚刚说的那种法国公司合作或者爱尔兰公司合作的。然后他们，我当时跟他说，我以后有没有机会来英国留学，因为那是一个英国公司嘛。然后那个人就是说，你还是在中国好，我们英国都赚不到钱，就指望中国的市场了。中国就是人口多，能赚钱啊。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嘛，现在农村的地不是已经很那个没人种了？为什么没人种？就是赚不到钱嘛，我还不是出来送快递、送外卖，然后赚的钱也比种地多嘛。因此它很多地方都连成片了，连成片之后咱们不是都是看那种外国的，都是用飞机撒农药嘛，现在是用无人机撒农药，真的很快。但是有无人机啊，你的无人机不是有一种叫 FPV 嘛，是吧？ FPV 那个无人机，对。然后他们操作是真的，我说你这个是专门练过，他对啊，你这个他就不敢让那些老百姓碰，因为他一碰他给他撞烂了，你知道吧？他就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四轴飞行器操作员来撒这个农药，据这些老百姓讲，哎呀，这肯定是可以啊，撒这个农药，因为你本身你自己撒也是太难了，你知道，它整个无人机下面有个风扇吹那个药，一个喷嘴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很快的速度，很平稳的飞过去，然后飞过去飞过来，它不是什么人工智能的，它就是靠人，靠手上这个 FPV 这个遥控器。啊，我在那里看，我说真是先进啊，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领域，竟然你看我们怎么能想象，至少我是想象不到，哎，这些农民竟然用上了这么先进的东西，虽然他们没办法操作，但去的人大概一亩地收多少钱我不知道，大概收20块钱左右，不多的，一亩地20多，但是他是飞行啊，他很快就可能3分钟就把这一亩地搞定了，平均呢，或者还要再低一点，但我不太清楚，我没有仔细去问。但是现在这个各行各业的发展有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了。
是的，是的，有时候所以说先要做好准备吧。
对对对，
我也是，就是先把技术准备好了，万一哪天商业有这个机会了，
对对对，
我就可以马上上了。
对 对, 对，
要不然等这个机会出现，我再去准备那些知识来不及的。
是是，而且我觉得你包括你那个弄了无人机，我都看你用了四轴飞行器，用了好几个平台，虽然都是相对比较性能比较低的，我看就是 STM 或者是 Arduino 或者什么的哈。
啊，是，
对，
对，那些只是为了教学，就是 Arduino 是最简单的，这样的话可以用最那个飞控才300行代码嘛，就可以教会人，至少可以飞起来。STM32 呢稍微复杂一点，是为了悬停。 其实开源的那种比较、就是做的挺好的那种也有，但是那种我就不想接触，一个是我自己学不会，然后我也没办法教人家，所以我一直在用一些简单的。那无人机不是我的重点，我重点还是喜欢无线电。
哦，无线电啊，这也可以。对，你有时候把这个开创一个市场，比如说你开创一个老少的什么市场，然后你在这个小市场中啊，将来有一天啊，然后你就成为了第一，尤其是小市场中容易成第一嘛。比如说你现在突然进个无人机，反而那又有大疆又有什么的很多，反而不好搞。
是，
对对。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听动哥以前做的那些公司刚起步的时候的那些历史，我觉得就是可有可能可以从这些里面获取灵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动哥的听众。想看一看，比如说以前你说过什么英特尔的什么仙童啊，还有一个电脑公司，现在已经听不到了那种。但是我虽然那些名字我不记得，但是他们碰到困难怎么解决，一开始怎么组这个团队，我都是，跟自己看看能不能结合这样的。我一直在做这个，就动哥的这个公众号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料。
哎，非常感谢。有时候我自己也不成功嘛，现在我就是非常也想做一个软件，现在我慢慢的想着。因为我自己的才能是做软件，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结合硬件，因为隔的也实在太远了。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比如说我做电台也好，就是你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领域中，尤其是我这种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推广啊，也没有什么的话，就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中，然后做成一个比较好比较头部一点的，要比啊你进入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要好一些。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我也自己看了很多书嘛，我也看人家是怎么搞。虽然看书纸上得来终觉浅嘛，但是我觉得你看，他们包括苹果公司也是，苹果公司做出来的什么东西啊？刚开始是不是大家都不用？包括我听这个大疆也是为了去听大疆，大疆据说他们投资人也不看好嘛，是说啊、哦、你飞起来又有什么用？就这个意思嘛，然后就觉得是个玩具。他们刚开始。他们那些三个创始人好像后来他们说闹点矛盾，那不是我说的，是演讲的那个人说的，就是发生分歧了嘛，然后就说定位玩具嘛，那个人说肯定有比玩具更好的这个领域，但是都没有看到。后来才发现哦，竟然有人喜欢用它来摄影，哇，开始加三摄头，这都是很后来的事情。他说把这个四轴飞行器平稳的稳定住就花了他们超多的时间。
是的。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看，哎，也许他们也是挺艰辛的嘛，哈。
是啊，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就安慰自己，就虽然有可能做不出什么，不见得能有，因为很那么难嘛，但是至少我觉得挺好玩的。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我知道
我
也不，我
录电台也是这样嘛，至少很好玩。你看我能认识你，认识好多这个什么。我也认识一个大疆的，也在听我的电台，我联系他。他说你不要联系我，我说为啥，他说我在这里是做营销的，他说技术一点不懂。我想想，哎，做营销也挺厉害。他说现在大疆非常厉害了，在国外非常非常厉害。然后现在做营销的话，他说都不怎么用做，因为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他跟我说了一个，有一个开源的跟着去竞争，但是差很多，但我忘记名字了。
想要跟大疆竞争的开源的项目其实一直是有，但是确实
都不如他是吧？
哪个厉害的？是，
都不如他。他说有做竞争的呀，因为大疆可以卖一个溢价出来，就溢价是比较高的。因为，包括，哎，我记得，哎，是你的店，是你某一期公众号里说怎么帮你找无人机啊？哎，是，
对，
是
我的。
啊、哦，是，
之前做了一期视频，但是我针对的都不是大疆的，大疆要找到的应该是其他的方法，我找的是自己组的，因为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嘛，确实有很多买的不是大疆无人机，但是你也想把它找，所以我找的都是那种一般，比如说淘宝上会买的，自己组装的，用哪些类型的硬件，它发的什么信号，去找这一种，难度会比较高，因为真的要找没有那么自动化，不像大疆的那种产品，它可以一个地图上直接显示好多它自己的飞机，我这种因为它无人机是不配合的。要找没有那么丝滑，但是也算是提供一点思路。就我很喜欢玩这种，就是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玩， 就像不知道你知道，就是那种像我其实像那种熊孩子一样的，像扔一个鞭炮扔到那个什么硬井盖里，那个硬井盖会炸。我小时候一直玩的，然后呢，我基本上就是现在做这个也是一直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在玩，不一定真的能用上，没那么好用有可能，但是至少可以玩，然后带领一群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群小伙伴里面有些人其实他日常工作是挺厉害的一个技术工作，他们会提供一些思路，这样互相交流互相合作这样的方式。
啊、哦，行行行，哎，不过、咱们不谈这些了，因为你有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嘛，因为我看过是吧。对对
对，
然后我记得你们划船是不是划船？
对
对对对，有一次我看你们在朋友圈里划船，我就觉得哦，这个人真幸福。然后做的什么东西，然后是你喜欢玩，还是你夫人喜欢玩，还是两个人哦就玩到一起了，就喜欢都喜欢玩？
你是说玩划船还是玩我
玩划船？或者我看你们就玩划船，玩户外的那种，在那里。搭个帐篷然后看一天书，是不是？我看是记得是看书。
对，是这样的，就是在玩这方面我也是喜欢，但我不是个行动派。我老婆呢执行力比较强，但是她有时候也不太能坚持，所以我们两个算是两个合到一起才是真正的去玩这些东西。我们家旁边环境挺好，一直有河啊绿化，但是我们就没有去真的去做这个买这个船，这买这个船的动作是我老婆去实施的。
啊、哦，因为
但是一旦买了以后，我老婆她就不一定会坚持了，但我比较能坚持，我想买了就要用嘛，所以我就还是去，基本上能去就去一下。
啊、哦，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生活就比较的有规律嘛，然后又可以拿着你的设备去实验一下，是吧？正好是户外嘛，哈。
对，是啊。
对，然后
我其实，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挺向往国外的那种，就是又有环境比较好，但是呢又有城市生活，有一份高科技的工作。但是我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在国外。我觉得国内，就像前面说的，赚钱比较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我就在国内。但是我还是想去践行这些以前向往的生活了。
就内心中的一个向往，是吧？
对对，是的。我有时候写代码，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我在那边一边测我的无人机或者写我的程序这样的。
啊，拿个笔记本是吧？
对，我同时这样在做的。
啊，是这样。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什么，你就是又有生活又有什么东西，这我比较羡慕这种。
其实我也很羡慕栋哥的。我觉得你看书好像很快，就一下子能很有独到的见解。但又不花什么时间，我之前也质问过你，你这个一定花了很多时间，但你好像说没有。
实际上是这样，我不是那种看书很那个仔细的人，你知道吧？我大部分，因为我订阅了一个就是亚马逊的，它有一个你一直读书，然后每个月交多少钱的这种，然后你可以看它所有的书，但是你不拥有任何书。然后很多书我都是这样，就是看目录嘛。我很多时候就看看目录，然后看目录我觉得哪个会比较好，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看。但是怎么说呀，我现在当然这不一定对，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呐、他的思想并不多，他不管他写了几本书，那么他基本上都是在写同样差不多的事情。比如说哈，尤其是畅销书都是这样，你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就总结起来。以前的时候你看那个穷爸爸富爸爸，那个大家都知道穷爸爸富爸爸，你应该也知道吧？那个，
对，我听说过了
啊、
那时候我还很小
哎。那种书你就会发现他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本，为什么？但他只讲了一句事情嘛，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未来的钱怎么取回来，然后忽悠人家，就是说我把财产未来那些赚的钱，然后哎放在今天来用，就这样。他所有的事情都在做这件事情，他不停的讲，不停的讲，然后呢，我就，但也许我总觉得不对哈，但是我尽量的就去这样去看他。所以后来我慢慢的发现，这个如果一个人他写了十本书，他说我是畅销书作家，其实是不值得看的。你看他一本就好，或者一两本就好，其他的书大部分人的思想没有那么多，他大概就是知道那么多， 它不停的在换个地方不停的东西，就像我们写代码也差不多，你会发现我们不管写什么样的代码，你写无人机也好，还是写你这个其他的东西也好，你会发现你拿过来代码都是一样的，样子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我们也在重复自己，只是可能它配合在这里，配合在那里。后来的话，我读书，我渐渐的是有这种想法，我经常读不完，我大部分书都读不完，大概读个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我就不读了。现在经常这样，所以也不是读得快，大概我就读一点点，然后读前面，读后面，中间呢很多都不读了，所以就是一目十行的这一种吧。
其实这个我也有点像学习那个高德纳，就是写那个计算机变成艺术的那个老头，他有自己的一个读书方法，别人也是问他哈，你为什么读书这么快？他说我读书也不快。他说他拿过一本书来，他就一下子翻一页，他不会翻到前言或者目录，他就随便翻到多少页，他说比如说一百页吧，他就开始看这一页，然后呢他觉得这一页是比较有意思，他就再翻一页，如果他连续翻那么几次发现这本书好像比较有意思，然后他就再略读一下，但他以他的水平他是不用读完，他就知道你的感觉了。如果他第一翻之后发现这一页不好看，然后这本书他就不再看了。这个是我在他的网站上还是在他的一个访谈上看到的，我记不清楚了，但应该是他讲的。
嗯，
对，这也是一种学习方法，有时候也能帮，确实也能帮到我们。我一般就
你讲
一种看书，我就开车的时候听你讲那些语音，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书，我有个 Kindle， 然后，但现在的话，我就有另外的想法了。我觉得你看书也好，但是现在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分享一些会更好一点。比如说我看了一点点，我就坐在电台里也好，坐在以前的时候我都是自己看书，我就觉得那种喜欢去分享的人比较 low， 就是你看个书你应该藏起来自己看嘛。以前我都是用 Kindle 看，现在我觉得慢慢也觉得不是这个样了，因为很多人还是去交流的会比较好一点。
是，
其实你可以说更肤浅了或者是吧，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你交流的话会更好一点，因为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读了一本书，然后竟然发现我们之间的想法是不同的，实际上就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读书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吸收作者的观点，而是这个作者的观点看看哪一些与我们相同，哪一些与我们不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这样，而且两个人看相同的一本书就会发现读出来天差地别啊！你竟然是这样理解的，然后经常是这样，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误解嘛，对书是有个误解的。包括我电台也是这样，有时候你就是开车的时候随便听听，但是不用真正的去在意我说了什么，很多时候，因为有时候很多天之后，我就或者很多年之后，两三年之后，我就觉得当时我怎么这么幼稚，经常问这样我自己。
有些动作的话我印象很深，有些我是忘了，有些比如说你说你们那时候听广播，要在地面挖个洞然后浇一点水，这样算接地了。
对对对，
我之前对地的理解我一直是不太理解，因为碰到大地是绝缘的嘛，那接了什么？但是听到东，其实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实验，而且很神奇。
对对，是，
这我记到现在。
就是以前接地那是真的要接地，你要插一根线，然后弄点水，然后电流就会大嘛，大了之后声音就会变大。
是的，然后有就是这些点有些很重要，我记下了，但其他的我也确实忘了。
对，忘了会比较好，因为我非常喜欢听电台嘛，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没事干，我有一个短波收音机啊，整天听，整天趴在被窝里听，然后自己做天线，其实也不是做天线，就是连一根线到那个窗户上，就这样，然后窗户上你自己再弄一些铁丝啊铁条啊，这样就一直听，然后经常听到一些凌晨嘛，经常听到一些那种讲基督教的呀，讲什么呢，什么都听，反正睡不着，然后就这样听。那时候也听 BBC， 就觉得要不要听个英语啊，有时候播到英语了就听一块英语，反正我觉得这对我影响很大，包括后来我做电台，我就觉得与我从初中开始就听电台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我不是通过这种空气中的，就是喜欢给人讲故事呀，讲什么，以前可能你因为你年龄比我小很多嘛，然后 那时候我最喜欢听的一个节目叫张震讲故事，讲鬼故事，就非常喜欢听这个，所以后来我没想到也自己录了。
嗯，咱们喜欢的东西也一直在变，但是我也发现我这几年一直在调整做的事情，但是只要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因为人生不长嘛，是不是？
是。
你如果老是啊，自己比较憋屈，也确实不是很好。
对，
嗯，我电台经常是说最后的时候，让大家推荐一点书呀，或者是一点。
是是，
嗯，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了一下，就是我想我分两个建议，一个是技术类的，尤其是通信专业的学生，我想推荐一个软件叫 GNU Radio， 这个软件其实跟大家用的。MATLAB 挺像的 ，MATLAB Simulink 挺像，但是首先它是免费的，不用考虑许可证，然后它的代码也是开源的，那你可以学内部的，不像 MATLAB。还有就是它性能很好，就是基本上已经比较相当于做出一个成品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不像 MATLAB， 就很卡很慢。就是我想推荐给技术类的听众的。然后另外我想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也很喜欢《鲁滨逊漂流记》。因为我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这本书也有户外的，但是我觉得对别人有用的话，一个是他的冒险精神，还有他的坚持，并且呢他其实也是代表了当时的技术，他也做了很多工程上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比较先进的，反正那本书还挺鼓舞我的。
嗯，你这样说也是哈，当年是比较先进的，在当年哈。
对，就是就是相对于他们那些比如说别的那些欧洲的船长啊，或者那个星期五啊之类的什么野人什么的，他是最先进的，然后用技术去解决问题，也符合我们现在思路。虽然那本书是几百年前的了，但是还是对我挺有帮助的。我看那本书看了两遍，然后电影电视我也看了好多，挺喜欢那个的。
嗯，我到现在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在那个岛上碰见了那个星期五嘛，那个野人，然后更牛逼的是他把那个野人搞成了基督徒，我记得是不是，我记得是吧。
对，这个有可能跟那个作者或者英国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这个基督徒就有可能对大多数中国人没有那么大用，但是怎么样去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包括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他坐第一条船坐完了发现运不出去，还要重新坐一条，怎么样就是面对失败啊什么的，都对我挺有帮助的。
对对，这个书我看过，但是我大部分都忘了，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星期五了，然后就冒险文学嘛，小孩子都喜欢看吧，这个我也是看过。这本书哈，罗宾逊漂流记。
是的。
还有其他要推荐的吗？
其他就没有了。
好嘞，非常感谢邵董。好嘞，
感谢。
再见再见，
先这样。
再见
再见，拜拜。